也就误入歧途啊，误入歧途，这个是真正是值得怜悯之事啊，值得我们怜悯的。那么这些恶人以及这个恶鬼神对于正法他毁谤啊，妄生讥笑毁谤啊，报五功德皆利益事啊，他说他那个才是正法，跟他学的才是功德，才能得到真正利益啊！真正依教奉行的人都没有功德，也得不到利益啊！胡造谣言，谣言惑众啊！啊，或怒嗤笑啊，讥笑你，或背面飞啊，当面。他虽然不说，背面来批评啊，或劝人共匪啊，不但他自己不信正法啊，这个信受的邪法，他还劝别人啊，或一人非，或多人非，乃至一念生机会者，这都是说这个时间的之短暂。那么它的果报呢，当然也非常之可怕。如是之人呢，贤劫千佛灭度啊，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。这一段经文我们不可不留意啊，因为这些人这些事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不知不觉就受了他的影响，看他毁谤我们也毁谤，看他造业我们不知不觉也造业了。这些人我们要问一问，他有没有念过地藏经呢？在我看绝大多数他们都曾经读过这部经，问他了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因果报应呢，我相信啊，他也曾经听说过因缘果报，虽然听了，虽然读了，他并没有真正的解义，更没有啊生起信心，他还是听信谣言，听信邪说，毁谤正法，造作重罪，自己都不晓得。可是将来果报决定不能够幸免，这是非常可怕之事啊！这个 注解里面说的很多啊，诸位自己要好好的去研究啊，一定要相信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可以不谨慎啊，不可以不小心啊，因为毁谤三宝，毁谤正法了，这个罪业是最重最重。所以果报在阿鼻地狱，时间是无量的大劫。你看贤劫一千尊佛都灭度了，他的果报还在阿鼻地狱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一生短短数十年寒暑造这样的重罪啊，以至于永劫不能超生啊，这是太不值得了。事理的真相真正明了了，相信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法呢？啊，我劝诸位，我们要信受西方确旨，觉明妙行菩萨教给我们的一句话，啊，一首偈。开始我们这一首偈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达得念头死，虚如发生火。我们这一生就不会造这样的重罪了，不但口不造业，我们的意念都清净，念念想阿弥陀佛，深深念阿弥陀佛啊，这样不但不造罪，而且能灭罪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，还是属于这一段的，故事皆已，这就是千佛灭度之后。刚才讲了，他还在阿鼻地狱啊，他在阿鼻地狱里头的罪受完了，受尽了，就是过世界了啊，在阿鼻地狱。阿鼻地狱出来怎么样呢？堕魔鬼，放受魔鬼啊，魔鬼做多久的时间呢？又经千劫，不得了啊！复受畜生，又经千劫，真真是可怕。诸位要记住，佛在此地绝不是吓唬我们啊！佛不妄语，佛不狂语啊！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啊，如来是真语者，真就是不假啊，实语者，哎，实就是不虚啊，绝对是真实的。如语者，如语者，他所讲的话决定于事实是相符合的啊，没有两样的 不妄语者，不狂语者。你要相信啊，你要不相信，你造罪业将来得这种果报，你不要冤枉佛啊，不要说佛你当时没有给我说清楚，佛给你说的清清楚楚，二是你自己疏忽了，你自己不相信，因为佛说这些话那吓唬我们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，所以说又尽千劫方得人生啊，纵受人生呢贫穷下贱，住根不具啊，啊，根是讲五根，五根不完全，啊，有残缺，或者是眼睛不好，或者是耳聋，啊，或者是口不能说话，啊，盲聋喑哑，住根不缺，啊，又呢？多被恶业来接其心啊，一生的遭遇处处不如意啊，处处都有恶缘来缠你啊，所以的人生呢，死了以后啊，又堕恶道，实实在在太可怖了，太恐怖了，所以我们造业容易啊，受果报可不得了啊，可不得了。底下这一个小段呢，总结第一章经文：是故普广。机会他人供养，上获此报啊！何况别生恶见毁灭？善人。在供养三宝啊，恶人看到之后啊，在讥讽啊，毁谤啊，讥笑，尚且得这样的果报。如果我们自己时时刻刻呀，要生这些恶见，恶见就是不信因果报应，不相信供佛有功德。你要是常常生这种恶见，时时刻刻要障碍正法，毁谤正法，那这个果报比前面所讲的必定是更重，真正是永无出期了。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，要深深的反省，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有没有造这样的重罪？如果造作这样重罪，必须赶紧忏悔。下面经文教给我们，久病之人应该要如何来 修学才能够得到解脱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，诸位在经文上看清楚，这个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了，这是讲的我们一般人。而且这种现象确实我们随时随处啊，也都能够见得到，久处传真，求生求死了不可得。我们现在所谓是老人病，其实这是血液病啊，尤其现在我们现在的名词叫什么植物人啊，啊，就是这一类啊。你说他是个活人吧，他一天到晚迷惑颠倒，人事不省，甚至于家亲眷属他都不认得啊。你说他不是人吧，他一口气没断，真可怜。有些人呢要拖个十几年二十年，可见他过去是造的这个业一定非常非常之重。那么这样的人我就见到好几个啊，是我们佛门那些同学啊，这个业障太重太重。或者是夜梦卧轨啊，常常做卧梦啊，乃及家亲啊，这个家亲是过去的啊，已经死了的这个家亲眷属，他常常会梦到他，这个决定不是一个好现象啊。偶尔梦到的这个事啊，他是有求于你，求你帮助。常常梦到啊，这就不是好事情了。或有险道啊，每天晚上做梦啊，梦得很惊险啊，惊吓。或多眼魅啊，眼魅啊就是压鬼，常常遇到。这也不是好事情啊。那么这个压鬼呀，我相信也有许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啊。在晚上睡得熟的时候，自己知道有一个人压在身上，心里面很清楚，但是自己呀，这个身体啊不能够动弹啊，想叫啊叫不出声音啊。如果常常有呢，这都不好。这个不是好事情。供鬼神游啊，常常说跟鬼神在一起。其他的我们晓得不是好事情，诸位容易能够觉察，这一条不容易觉察啊。比如像性外道的啊，嫁鸡扶卵的就是供鬼神游，常常跟鬼神聚集在一块吗？啊，跟鬼神在一块久了，还会有好事吗？不会有好处的。啊，现在可能得一点好处，有一点小神通，啊，自己能够炫耀一下。时间久了，与他们绝对没有好处。日月岁深呢，这时间长久了，转福。亡债呀，你慢慢就会得病啊。这些鬼神不会把你放过啊，小小的有得罪他， 他会记仇记恨，他会报复啊，他会找你麻烦啊。所以孔老夫子教给我们，敬鬼神而欲言之，这是正确的。鬼神我们恭敬他，他也是众生，他有佛性啊，他虽然有一点小神通，不足以为奇啊，我们决定不能够迷惑在他那点小神通里头，我们一定要觉悟啊，要远离这些鬼神，不与他们往来，要多接近佛菩萨啊。到你有病的时候呢，年终叫苦凄惨不乐的，那么这是讲所现的这些卧相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境界相现前呢？下面经文呢告诉我们，此界是业道论对呀，未定轻重，或难舍受，或不得语，男女素言不辨世事。我们世俗人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这个里面所说的这个境界相当的广泛，但是经文呢很简单。其实鬼道啊跟人间很类似，鬼王主管上法，但是他上法了还是你自己造作的啊，你自己造善他有赏，你自己造恶他有罚，他不能凭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主。所以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是自己，也不是鬼神。业道论对是什么事情呢？譬如打官司啊，你的冤家债主在阎罗王在城隍那里把你告了，那么阎罗王城隍一定要把小鬼派遣，这个小鬼啊把你抓去，抓去跟他两个辩论呢、啊、辩论呢、啊、所以你才会有这个病啊，因为你并没有死啊，可是你也并不是真正正常人啊，你的身体虽然在，还一口气没断，你的神魂呢天天要跟这些冤家债主两个辩论，很苦很苦啊，因为你还没有定，没定罪。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呢是难舍受，那是你的续业造太重啊，你的福固然很多，可是你的恶业也很重，因为恶业很重你要受恶报，因为你的这个寿没有尽，所以你不能死，你没死你要活受罪呀、啊、这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所以这种病呢不得愈啊，这就是我们先所讲的植物人老人病，非常非常可怜。其实能不能救呢？说实在话，能救。啊，能救而不晓得用什么方法去救，真正可怜呐、啊。 佛在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啊，没人相信，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譬如我曾经见到过有一个大富长者，啊，是一位企业家，啊，非常的富有，但是他在晚年呢，很不幸得了这个病。一病病了十年，啊，在这个病床上十年，三班护士来照顾，啊，在病重的最后几年，他连家里的人都不认识，啊，就是一口气不断，每一年的医药费。要用几百万，诸位想想，这个十年期间的时候，他的医药费恐怕要上亿呀！啊，换句话说，他有这个福，他这个钱一定要这样花。啊，求生是不能了，求死也死不了。啊，病床上躺了十几年。所以富有他怎么享受啊？他在病床上享受吃药，这种富贵呀，我想一般人不要也罢了啊，谁愿意享这个福呢？真可怜啊！可是他家里人虽然幸福，不够虔诚啊，他宁愿花那么多医药费呀，来给他治病。如果真正是明白这个道理，能够把他所有这个医药费整个捐助出来，做三宝的事业，做社会慈善福利的事业，我相信他的问题马上解决了。如果他有寿命，他病会好；如果他没有寿命，他可以早死，早死他也能升天得福报。不至于在病床上受这么多年的痛苦啊！所以求生求死都有可能，但是他家人不相信啊，把这么多钱用在医药上，用在痛苦上，不知道把这些钱拿来供养三宝，做社会福利事业，非常非常的可惜。那么在本经有说解救的方法啊，能够脱罪，所求啊必定能够满愿，这种修行的方法底下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